我是大傻，为什么要去日本留学？怕那个入管局给你往回拨电话调查你啊。然后当时我是拒绝的，就是自古多情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那我主要还是我自己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勤工俭学，你只能赚个生活费，有的人甚至连生活费都赚不到。剩下的你，但是女性在日本，刚到日本真特别特别难，各种电子设备，各种运作了，孤独、辛苦、寂寞，其实都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我不嫖娼，我也不抽烟。但是我好，但是我有时候会赌，说白了就是懒，前半夜想想别人，后半夜想想自己。因为日本入管局只要你说你在这儿，你不是学习来了，你在这儿，对，很多中国人说别去中国人多的学校，但是我感觉各有利弊，你也别去中国人太少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 Chilico 聊日本啊。我们这期呢是一期特别节目啊，那个应 YZ 的要求来一期特别节目。题目是什么呢？你要自己定一个题目的话，
我定的题目是我不是 YZ， 我是大傻，就是讲一讲我在日本将近三年的着实的这个历程，就是现在属于一个。年终岁尾就是心情特别此起彼伏的一个月份，就是然后就是忏悔一下我就是这么多长时间自己一个人煎熬度过的一些那个感悟。
那咱这算一个年终总结的节目吗？很奇怪。行，那我
算是吧，算是
啊，我
算
啊，行，
就是算是
啊，你说。
所以说你对那个留学生，就是在日本的留学生有什么一个印象？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考虑过来日本留学吗？就是之前
我没考虑过留学，我就考虑过上那边上班，但是后来因为有点事儿没去。之前的确有机会过去，但是没去。
嗯，反正就是
留学我还真没考虑。
就是我吧，别人都是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日本留学，我给他的回复都是很简单，就是说我在国内混不下去我才来日本，因为我在国内我是不学习的，我考不上什么大学，我也没好好学，就是上初中开始，初二我就是玩，然后我在后来之后，我就是高中毕业之后，我在国内也工作过，我在一个日企工作过几个月，然后后来也不干了，就是我发现我在国内的社会根本就没有一技之长，根本就没有办法立足，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我在家里头天天宅在家里，我父母也很那个头疼，然后说是你是想怎么样的，问我是想工作呀还是想什么，我也说不出来一个明确的那个给他们不了答复，然后我说我想出国，然后他说去哪儿，我说想去日本。但是那个年代那个事儿是2012年，正是钓鱼岛就是砸车，就是反日情绪最高的时候，然后我说我要来这儿，家里都是一致反对，但是我脾气就是家里人根本就说不动我，我说那你不让我去日本，那我就是选择我可以去中国南方，南上就是可以去南方去西方，我去哪儿都行，我中国大江南北我去闯，然后我就不想在家待着，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呢，还是同意，就是我来到了日本留学。现在目前是我是2013年三月份到了日本，然后到目前已经是2年零8个月，我其中在家只待了14天，就是12天，在家待了12天，回家2次，每次回家1星期，就是这样，就是2年多一直在日本。所以说我现在在日本2年多。我现在在日本的朋友数量是3人，目前在日本就在东京的朋友数是3个人，然后这三个人其中是一年能见也就见3次吧，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各自的生活，他们有他们的女朋友，他们有就是基本上就是能见面的机会特别特别的少，就是目前这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自己一个人在一个人住了2年多，然后2年多干什么了呢？
没学习你都干啥了？
没学习，我其实我刚到日本的时候，也别说刚到日本，就是我来日本之前，2012年，因为家里人不是不让来日本嘛，所以说我得先是去学校学语言学校，在国内的在沈阳的语言学校去学那个语言，因为我得只有把那个语言学好了，因为他来日本有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你得拿这个日语成绩，得有这个日语证，然后才可以来，就最低级的那个日语能力考试。当时我不是为了想来嘛，又不想，实在是不想，就在中国社会，我实在是没办法立足，然后我就拼命的学习，然后就给我父母算是感动了，因为看我确实认认真真，就是每天就是拼命的去学，然后就同意我来了。包括我到日本之后，我头半年我也是想好好学，因为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是20岁，当时说实话，家里头一共是给我花拿了。就是连学费啊，带办手续，然后再给我带的生活费啊，一共是花了，肯定是过10万人民币了。反正拿了这些钱，我家里不是什么特别富有，反正这10万人民币，我就感觉父母给我拿了。我说我来日本挺不容易的，尤其是来日本真的特别不容易。就是你从留学，你一步一步，你办手续，包括申请的各种材料证明啊，成绩证明、学历认证啊，还有什么亲子认证。什么税呀、纳税呀，就是这一路来特别艰辛，就是包括你提心点提那个提心胆战，你怕那个入管局给你往回拨电话调查你啊，就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而且拒签率也挺高的，因为我高中毕业2年了，我才想来日本，就是说来一趟日本就是挺难的，我感觉挺，因为我没找过中介，反正我就到这儿了，我头半年是学习的。但是后半年就不是我了，后半年我就开始想家，后半年想家我就不学习了，就是不也就不那么认学，天天在家就是天天打完工就是去想想些事儿，去想家里头，想回去想什么的，尤其是过了半年就是十二，也就是现在这时候也就是12月末了，然后你看着国内人就吃吃喝喝的聚会什么的，然后我这边自己在家就特别特别难受，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然后给家里打电话，那都是你头，你听两头都是我没哭，我妈那边先哭，然后两头听两头电话都是在哭，没有办法。那天还上学，上学还打工。日本在国内放春节什么，在国内是春节假期的时候，在日本是正常的上学，是正常的上学上班，那不是法定假日。然后就这样，第一年是想家，然后第二年又不想家了，就不那么想家，就适应了。第二年适应，第二年是想什么了？第二年就是想找个伴儿，就说白了就是想搞对象，因为自己一个人，完就是想那个，因为你看那个外面，你不论是在日本大街走哪儿，你都看到都是一对对情侣在玩儿，在什么的，然后还有这个生理需求，你就是想完，然后就去找完就被伤，就这么过来了。然后最近还是最近，我感觉然后又过了，然后那之后一年，然后被骗了，就是说我不是被骗，就是被伤了之后，然后我又停了将近大半年，然后今年反正一路又这么过来了。我之后我去年说我就说句实话，我去年是8月、8月、9月、几月份，10月份那阵儿，然后是结束一段感情，然后我就之后我特别郁闷，特别闹心，然后我就开始后来我就是。因为我得解闷儿啊，我就开始在网上什么找一个群呐、啊、什么的，就是通过手机可以聊天儿，然后就不必要就是再去找一些人玩了。通过手机聊天，包括后来我就是又接到接触听那个 podcast 都听到了《拆迪和聊日本》，然后开始听这个电台。然后后来我是去年的1月份，就今年的1月份，然后第一次进了这个拆迪和这个 QQ 群。然后进群之后，然后也是，那我就根据着情绪的波动，然后也发生了不少那个言语冲突什么的，反正就是也挺乱的。然后最后，反正我自己心里清楚，我退了好像6次到7次群。然后后来是我说了一些我经历，
关键你推一次群，人好多人都还想你呢。
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去年，然后。我说过，我1月份进群，后来我说过我在歌舞伎町工作过，然后你找我说想录一期这个歌舞伎町，然后当时我是拒绝的，因为什么呢？
身体是拒绝。
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我口音特别重，但不是说那个不会说普通话，他会说，但是怎么回事呢？就你一个人，就是你不知道你看没看这样一个新闻，就是一个人在监狱里面，他几年不说话，他出来之后，他连最基本的汉语他都不会说了，他就不会说话了，舌头就基本是僵硬状态。就是说我平时我根本就说不到汉语，然后你说突然间录那个电台，你可以听到里面全部都是家乡那个声调，因为我想好好说话，但是我那个舌头是硬的，因为你平时根本就没按那个。就是没活动，因为日语它都是平舌，也没有卷舌，然后就这样，然后录了那么一期，然后讲讲当时的，就是讲讲最开始到日本第一年的那个生活状态。
但是反响还非常好啊，那些，
那
有
期
你
那个是，
有你的节目反响都非常好。
不行，我跟你说，我就其实我就是那期我就是那期我是可做了点准备，我就是好好认认真真录。之后我几期我录的都心不在焉的，因为我白天忙了很多，然后晚上我看，反正就是没好好准备，没好好录。反正就是，其实我当时我感觉我呀。我感觉我在国内的时候也不是说就是特别不爱学习。其实我初中时候，我感觉我初中时候还是学习的，反正也是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西游记》原著里就是那个写过《长恨歌》里头那个说猪八戒说，就是它里面有一句《长恨歌》的词是猪八戒说的，就是"自古多情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就是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就特别多情，我就去追班上那个最好的英语课代表，然后我就是，反正就是，然后你最后肯定是以悲伤结局，悲伤的结局。然后我就是，反正就是我感觉就，反正就是这是算是个理由，反正就是这个理由，我就是一直我就是这个学习啊，我就没学好，也就是不就是不愿意学习。那我主要还是我自己太拿自己当回事儿。然后。所以说来日本呢，来日本，我就是说现在国内有很多，我发现有很多人，所以说是很多人都喜欢日本。我不管，我就是这么说啊，我就是不管发现就男女，就是可能小孩他没见过世面，就是太小了，像那个初中小学一样，他可能还不太了解日本。但是我感觉，不论是多大年龄，都喜欢日本。我就发现就是包括那个外国人也是，都挺喜欢日本的。但是我建议就是，如果真正想来日本留学的话，虽然说你还是得在国内先学习好，在国内学好习，而且你还得是一个真正的学习材料，而且你还得是真正的有那个定力，你再考虑来日本。因为你到日本之后，你可能虽然说你需要很多生活费，你每个月你要交房租，然后还有手机费、电费、水费，然后还有下水道费，然后保险。然后你要打工多，你还得报税，然后你要用煤气的话得交煤气费，就是费用特别贵，然后还有房租。就在日本的话，你有的人说勤工俭学，勤工俭学你只能赚个生活费，有的人甚至连生活费都赚不到，剩下的你想交学费还得是靠家里拿，靠家里出。就所以说，你要是不想坑爹，不想那个，就是说你要是真正不是学习材料，你就别来日本了。我真就认识这样的人，就是也是我家乡的，是。拿绳上吊，就跟家里要求必须来日本，就是不想在国内待，就是逼着父母，还有给父母下跪的，就要来这儿留学。然后来了之后也是接受不了，就是来日本留学，然后中途半途而废，就是回去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就是我听说的，就是还是挺乱的。虽然说我不建议那个女性来留学，就是如果要不是特别学习，就是特别能学习，或者是家里特别有钱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是那种，就是我不建议来留学，因为他们，我感觉他们来日本之后比男的更苦，因为男的你可能去工厂、便当厂送帽子，干一些什么苦力活也能养活自己，但是女性在日本，刚到日本真特别特别难，因为她没有那个，因为她没有什么技能。你去饭店去哪儿打工的话，你不会日语，他们也不会烧你。去那儿了，所以说在日本打工，你无论是在哪儿打工，就是你都是一个三孙的状态，就是老板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就是说什么，老板花这个钱雇你，就是你没有你闲着的时候，就是你就是特别忙。反正呢，我 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可能去干那个饭店，但是我来日本2年半2、3年，我没干过那个饭店，因为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就听一些谗言，就是之前找我来半年的中国人，他就告诉我说这个饭店里面特别坑。他给我讲了一段他这个亲身经历，就我朋友是辽宁人，也跟我一个地方的，他就说他到这个一个日本的料理店去打工，到那儿打工之后，店里头还有两个福建人，就是跟没有地域歧视啊，就是这两个中国人就是天天欺负他，就是各种找点茬，就在那个工作里面，就是他干这工作时候他整个工作特别特别不顺心，每天就是都是生着气下班。但是为什么呢？这里面有猫腻儿。后来他知道了，就是什么的，就是这两个福建人给他欺负辞职，就让他自己知难而退，让他自己不干，就是跟打辞职回家。回家之后，这福建人这里，因为他两个福建人在这工作很久了，这两个福建人还可以给他向这个日本人店长介绍个新人。他介绍新人的时候，然后这个日本人就会给这两个中国人一些好处，就大概是1万日元给他一些介绍费。
嗯，明
所
白。
以说，在日本，这个中国人坑中国人现象特别严重，尤其是你像客人呢，客人日本客人他也不老实，他可能就是找你茬，就你态度不，就是他就他他可能今天工作一天不顺心，然后你去打工的时候，他就会说一些什么难听的话，就是你犯一点小错，或者是你没说我，他也会找你茬。然后女
嗯。
性的话，她还会可能会对你一些动手动脚。然后我就是始终我就没敢去入这个行，我就没干这个料理店，我就没干过料理店。首先说我最近就是受了点心里头受点伤害，然后我是12月3号，今天是12月6号，12月5号，然后我是3天前我是找了一个中华料理，就是一个挺不是普通的小店，就是一个挺高级的一个连锁中华料理店。我现在到那儿去打工了，然后是一个小时是1000日元。然后我去那儿，我感觉还可以，因为他那里面一共是五那一个店是5个服务员，然后我是就我一个男就我一个男的，然后4个大姐，对我还挺好，然后我到那里工作挺顺心的。为什么我要去那个料理店呢？
嗯，为什么？
就是我在家我睡不着，
嗯。
就是你因为一天你，因为我平时你像我在学校，你可能就上课，跟人可能有些交流，放学就回家。我在我家，就是我现在从我家走，方圆是就是方圆就是没有人，就是没有认识的人，就这一栋楼里就我就就就认识我自己。你可能看着邻居日本人，你可能也就只打个招呼，不可能跟他成朋友，上他家去做客去喝茶那不可能，对吧？就是出来进去全是自己，你无论去哪儿。就自己一个人住嘛，也没有什么伙伴朋友。你感觉这点我不知道他们不理不理解，因为我是男的，因为女的可能两个人是闺蜜是什么的，但是我感觉男的，你说两个人就特别亲密，我感觉就不太正常。反正我就做不到这点，你觉得呢？
好像男的要
我就没有。
岁数小一点还好，要是大的话，要俩人天天腻在一块儿，哎呀，确实有点那个。
我就反正我就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兄弟情啊，这种感觉。我不会跟一个男的天天腻歪在一起。
不是，两个男的天天腻歪在一起，确实就，哎呀，
对呀，
自己心里也过不去，然后外边人可能也会稍微说一点什么。
对呀，所以说我是绝对不会跟男的合租的。那话说回来，女的谁跟你合租啊？
嗯，对啊，女的谁跟女的，可不可以？
反正就是这么个自己。学习吧，也学，有时候自己搁家看看书，看看什么的，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玩手机，
嗯。
玩手机可能是在那个这里头群里啊，你可能是随便找个人在那个微信上跟别人语音通话呀，但是那人还是在国内，在日本呢很少，他们都打他们的工，我在网上是不打工的，然后呢，手机、电视、游戏机。就这么循环用的，就晚上就是玩电器啊，就各种电子设备，各种运作了。但是运作来运作去还是闹心，因为你接触不到人，肯定是不行。然后呢，就可能会发一些那个感叹呢，说这来这辛苦啊， 然后有人说可怜，但是鲁迅说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一个人貌似可怜，就是一个貌似可怜之人现实不如意，但是一定是由于之前过错或咎由自取造成，就是自己知道错了还屡教不改，然后就和咎由自取就是这类人可恨之处，就是所以可以说是我是最可恨的，我天天抱怨这抱怨那儿，就抱怨这个在日本怎么不容易啊，就怎么孤独辛苦寂寞呢，其实都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就是说什么我在我该应该的年龄，我该学习的年龄没学习，该谈恋爱的年龄没什么，
谈恋爱
就没在该干的，
这个
就是
好事不怕晚，你不应该这么想，我觉着，只不过说之前稍微
耽误了，但是就是，
反
正就是没在该干的年龄干的事儿，所以说这么多年全都耽误了，就说是一件事儿没干好，
我觉着吧。好像大家年轻的时候就是之前的长辈都会说，就是你应该好好学习，不然以后你后悔。但是，大家在年轻那时候都不会听这句话的，就是如果都听这句话，那大家都成功了。一般人估，我觉得在上学的时候，就是该上学的时候，还真都不太爱上学。反正我也是这样。我其实最开始刚毕业的时候也是。工作也挺次的，后来就那么混了好几年，然后直到找到我媳妇儿，就突然就觉醒了，然后才去就是做的我现在这行嘛，做的写代码这行，然后工作才稍微的等于工资才开始涨，等于我之前大概2年到3年的时间工资一直没涨过。对，就一直是一个就是没有往上升的一状态，但是如果你只是说不往上升的话，但是物价一直是在涨，可是那等于就等于是那个状态，就等于是一直往下落的状态，直到后来也得25、26岁的话才开始明白这点事儿的。所以你现在还不晚，要我说还不晚。
然后之后就反正就是在日本就属于一个迷失的状态，然后一个是迷失，再一个就是在这实在是太自由了，你没说没管，没人能管得了你，父母远在国内，虽然说距离不远，只有2000公里，2个小时飞回家，但是还是隔着茫茫大海，就是没人就管不到，管不了我，就说是我在这特别自由，我说怎么的怎么的，我可能跟我妈说，我说我睡觉了，实际上我在外头呢。
你都不用说你在日本，我在青岛都这样。现在我在青岛都这样，
因为太自由了，所以说就产生很多恶习。但首先说我不嫖，我不嫖娼，我也不抽烟，但是我好，但是我有时候会赌，会去玩一些赌博机啊什么的，我会玩这些解闷儿，然后去玩游戏机，然后金钱大量流失，就是浪费了很多钱。
我赌可比抽烟喝酒。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吃饭也是个问题，我一般我跟你说我来日本就吃饭呢，尽管都是饥一顿饱一顿，可能这顿吃饱下顿就饿着，然后自己也不会做什么，就是说白了就是懒，就不去学，也不是去弄，嫌刷碗麻烦，然后自己给自己编个理由，说自己做太多，做一次做太多怕吃不了，然后下回不好弄，全都是借口。然后呢可能就是到外面去吃，到外面吃完了，吃点好的什么的，发个拍拍照片，发个朋友圈，装装逼，就这么一路过来的。然后首先说一下，我就为什么今天录这个电台啊，就是今天想非常突然间就这么就能把掏心致腹，就那个就掏心掏肺就把
推心致腹，
推心致腹啊，就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就是最近就是本来我挺生活还挺平静的，搁家。就是我去，有时去，就是说实话吧，反正没啥藏着掖着的，反正也学历，就整个这个在学历，我可能我就跟你见过面，真正见过面，见过面就关键就是朋友了。反正就是我是在上10月份运动会的时候，我就是不是你是知道的，就是认识个女的，然后之后就是一步一步顺理成章告白呀，反正就感情最后，反正就是她还跟我旅游，跟我一起玩，最后反正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性子太急，反正火急火燎，最后一把火给自己给烧死了。 就是属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说你这个人呢，天天见不着人，然后见不着人，然后突然间出了这么一个人，就天天去黏着人家，天天黏黏黏着，最后给你黏急了，急眼了。现在就是现在没什么结果，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反正就是你就怎么说呢？你还谈不上失恋，就是被受心里受点伤，所以就可以说就都是自己作的。自己作死了，所以说前半就是总是前，反正就是睡不着觉了，就是前半夜想想别人，后半夜想想自己，实在睡不着，然后我就找了那个饭店，找了那饭店，
你拿这打工疗伤来了，
那我就是打工疗伤，正常我不需要那个工资，想的可好了，
你可以发奋学习啊，干嘛非得打工聊天？
但是
你这学习现在才是正事儿呢。
是学习是正事儿，这心静不下来吗？
嗯，
就是心还是就是平静不下来，就是怎么静都静不下来。
嗯，
马云不说过吗？马云说晚上想想千条路，早上起来走原路。就你晚上可能想过特别多的那个计划，说明天我肯定好好的，然后我
不是那样
回头，因为他在我跟我一个班级，在一个班级上课，我就说我看我肯定不去找他，不去看他，结果到学校就不是我了，我可能就去他附近转悠，可能去那什么
转悠。
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就闹僵了，不知道过几段还能不能缓了。反正这个事儿不提了，反正就是。就是说什么了，来日本两年多，就是习也没学好，就什么没干好。我说一说我学习能力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别人问我是什么，你在什么学校，我从来不跟他们说。因为什么？我不好，我没脸说。因为在日本是有野鸡大学，什么野鸡学校。就你可能你最后你哪没考上？因为我去年不就是说那个走，就是那个扯淡嘛，就不是扯淡，就是不好学习嘛。网上我出勤率特别低，我出勤率只有77%。就是说我这一年的所有的课我33%我在外头玩，然后我就是好学校根本不收你，你好学校好点的学校出勤率你最少得保持在90%以上，然后不差点的80%，我这是77%，就在你要低，就是你要是再低于70%你就滚犊子，你可以回国了，你不用在这待着了，因为日本入管局知道你说你在这你不是学习来了，你在这对吧，然后你就可以回去，就直接给你拒签了。反正我没有办法，我就来到了这个学校，现在我上学这学校，然后我目前还是保密状态，不告诉这学校是啥，所以说我还是想努力考大学，考换个学校考又好点儿，但是始终是这么说，但是还是就杀不下心，然后总是找借口，我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反正在日本你是要吃有吃，要喝喝，还有玩的，就什么都有，就是物质上物质需求没有什么那个痛苦恼的，就你可能需要什么想买什么，比如说想玩什么游戏机啊，想要什么衣服，你可能努努力赚点钱就买的，就是物质需求没有，就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就是找人聊聊天什么的。反正我感觉日本人也是这样，12月份现在不12月份吗，现在12月份是日本的自杀旺季，最近自杀的人特别多，跳电车什么的，也都是年轻。
喂我操，
那你还有父母，就是说实话你真有这想法。喂
没事听
没录上啊，
没有，就刚刚那一句话，什么自杀那句话，跳电车就停了。
前面路上没，前面别
都路上，都路上，路上，就是跳电车什么那个，然后那儿突然卡了一下。
反正就是不作死就不能死。我也不是说在日本就认识这两个朋友，就可能这两个朋友对我，这两个朋友一个比我大6岁，一个比我大8岁。就可能就是对我比较宽容，包括我跟那个比我大6岁的那个人在那个学校打的鼻青脸肿，打的满嘴是血，就打架。就我这人可能脾气各方面性格，反正就是在我可能在日本跟很多那个认识的人，然后可能发生过矛盾， 然后就之后就不联系了，可能不之后不联系，可能就再也不联系了，不管是男的是女的。
嗯，
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儿，就是朋友，就是很多朋友再也回不来了。
嗯，
因为什么？因为你在日本的时候，在日本你朋友数量有限，可能你今天说你跟他吃饭吃高兴了，然后你天天还想找他，然后还想那个，就是说那个朋友，两个朋友如果走得太近，就是、
嗯、
我不知道，我可能这之前这样听说，但是我这么理解的，就两个人走太近不是什么好事，两个人走太近慢慢就可能就发生一点事儿、
嗯、
然后就是可能就再也不近了，再也不联系了。
因为走太近就发现他的缺点了，你要走、嗯、因为人其实这样，你给陌生人或者说不是特熟悉的人，你展示的全是你的优点，你不会把你的缺点暴露给他的，然后一旦你们特别亲密之后你就无所谓了，那你那些缺点就暴露出来了。
不是啊，你走的就是，我感觉是怎么回事了，我就是我就跟有几个男性朋友，我跟他走的近了，他就感觉跟我混熟了，我也感觉跟他熟了。
嗯
然后他可能就是今天就是可能就他感觉熟了，就迟到过10分20分的，他说没事就走朋友迟到点能怎么的，但是我也感觉我跟他熟了，我说你个傻逼，我说你怎么才来呢，那可能他就一句火一听就火了。
嗯
啊、然后就这么的，那可能就再也不联系了。
那还真不是太熟，太熟的话这句话应该没什么问题。你看
但是
嗯，
但是每个人都有压力啊，在这儿他当天
对对
那个情绪、嗯、反正就是，就我是个举例，反正就是一个举例，反正就可能就言多于失，就是话说多、
嗯、
可能就是每句话就伤着他，然后之后就完了。
是，关键是这个大的这个背景啊，你就在国外留学，这又一个人的话可能确实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儿，
交际圈有限。包括我上之前上的语言学校，那里头面我整个我那班呢，韩国人、蒙古人、越南人，然后香港人、台湾人，就中国大陆籍就我一个上的学校。他有的人说是什么呢？说那你上什么在日本上学，你可千万别上中国人多的学校，就上那儿了，可能就是，可能跟我，反正我这个，首先说啊，我是这个这么说，首先说我这人性格、
嗯、
喂，
哦，刚才我操，刚才有一电话进来，等一会儿。你刚才说那个中国人多的那个学校怎么着？说别在中国人多的学校，
就是、有的人他认为说他来日本，
嗯，
对对对，很多中国人说别去中国人多的学校，但是我感觉各有利弊，你也别去中国人太少的学校，你在那儿没朋友，真的挺难受的，就在那个学校圈子里，嗯
嗯，
其实我感觉还是女的挺方便的，因为我也听过之前那个。你转过那期节目叫《小培留学日记》，
嗯，
听过吗、
嗯？
那电台我也听过几期，但是我感觉就挺好的，因为两个女的可以好好相处，处闺蜜嘛，就是刚之前说的，我感觉那样的生活也挺好的。
嗯，
再有一个像我那朋友也行，我两个朋友都找到了那个女朋友，然后他们是同居的话，两个人互相扶持，共患难，房租对半分，感觉那样的生活也挺好的。但是他们到那个年龄了，他们到那年龄我感觉都挺稳定了，都有一个28一个30，然后他们都挺那什么的，
嗯，
过得还小日子，在日本留学的小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的，
嗯，
但是我就是感觉我还是，反正我所以说我说的只是我个人例子，别人可能有跟我相似的，是大部分不一样，因为我这人就这样的性格，就可能是我性格的问题。
嗯，
要不这标题也不能说我不是歪贼，我是个傻子，对不对？就是我就知火，就早就知道我自己性格的问题。
嗯，
就是说什么地球非得围你转，你是太阳吗？就赵本山说的。
嗯。